美前往Muskegon 参加村令会，我看到我们同工会的简报说是今年我们参加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一共有202个人参加村令会。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亲手摸过的道。我们的讲员刘同书牧师向我们分享了信仰就是活着等美好的信息。我们在最后一天至少有四位成年的弟兄姐妹公开的宣告他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回来以后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们说这次都很有得着。我们说信仰就是活着，那么怎样活着？刘牧师在这两天的这个聚会当中给我们很多非常这个实际的建议，所以我强烈的建议这个没有机会参加这次村令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获得一份村令会信息的那个 copy，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信仰就是活着，基督信仰不是一套精致的理论，也不是一大堆圣经知识的集合，而是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信仰必须活着，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活着？下面我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信仰应当怎样活着。首先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的经历。我在大概1994年的时候在国内参加家庭教会，当时这个教会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的规矩，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必须遵守这些规矩。打比方说，我们当时是不能看电视也不能看电影，姊妹们不能留长发，这个只能梳长辫子。我看到姊妹们笑了。那么我们的姊妹们的形象呢，大致就是后来有一首流行歌曲，就是小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啊？村里有一个姑娘叫小芳，辫子粗又长啊，姊妹们基本上是这个形象。还有姊妹们不能穿裙子，你们可能会很吃惊，怎么会有这样的规矩？我是千真万确，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甚至过了十多年，到了2006年这样的时候，还有一位姊妹跑过来向我来诉苦，原来她是去相亲了，那么对方呢也是就是差不多同一类的家庭教会的一位弟兄，两个人在一起一开始谈得很好，但是这个姊妹回来还是很沮丧，主要是这个分别之前呢，这位弟兄跟他讲了一句话，他听了差点晕倒。你们想听他怎么说的吗？ OK， 你晕倒了我不要怪我啊。那位弟兄说，你今天什么都好，只有一点不好，就是你穿了裙子。我们刚刚读了哥罗西书第二章20-23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哥罗西人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也不可摸之类的规条。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它的背景之一，当时哥罗西的教会受到犹太教爱瑟尼教派的错误的教导影响。这个爱瑟尼教派呢，它比法利赛人还要极端，他主张极端的严格的遵守律法的规条，打比方说旧约的割礼、节期、安息日他都要遵守，并且主张苦修闭室。我在怀疑后来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个修道会的就是修道院的兴起，我都怀疑受他们的影响。 那么保罗在这里，这个他是说，这个如果服从这样的规条呢，就像在世俗中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不光是我们华人教会有这样守规条的倾向，就是当时初期教会，当时是主后大概60几年，就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活着？我在这里，基督徒生命等于相信基督加上遵守规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遵守规条的功效。保罗在这里说，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而无功效。哇，好悲催啊，这个词我刚刚学会，悲催。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刚刚学会这个网络用语啊，看来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快，很多的语言我都跟不上。我们看到这个规条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的功效。保罗说，这些规条都是人所吩咐所教导的，犯了法利赛人的这个错误。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规条，我举个例子说，法利赛人有一条是，你把奉养父母的钱你奉献给圣殿，你就可以不用照顾父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吩咐，如果服从这个人的吩咐，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神说你要孝敬父母。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带来败坏。因为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原来在最严格的教门受教，他非常清楚法利赛人的这那一套，所以他在这里说，如果服从这些规条，就是向世俗中活着。我们说守规条不但在克制情欲上而无功效，而且在基督徒生命带来很大的亏损。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到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她非常的沮丧，那位弟兄呢，他也很沮丧，他说什么都好，就只有一点不好，这点不好跟这个信仰跟这个姊妹的生命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穿了一条裙子，而且裙子不是我们姊妹穿裙子不是迷你裙啊，都是非常端庄的，绝对是膝盖以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规条对基督徒的生命有非常重大的打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规条它特点就是强调外在的表现，容易造成内在生命的窒息。有人跟我说，你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很累啊？这每天都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也有人这样说过，他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劳苦被罪孽的重担，信主之后我被圣洁的重担，所以两个都是重担，很辛苦。也曾经有一位年长的姊妹跟我说，她和丈夫信主之前，她做一个华人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她说她很不容易，她说她没有想到信主之后，就她的丈夫和她都信主了，她说做基督徒的家庭这个妻子，她说也很不容易，她说为什么呢？要守很多的规条。我在这里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我在这里提到多年媳妇熬成婆。这个小媳妇啊，刚嫁过来的时候啊，她生命朝气蓬勃，这个很活泼是吧，开朗。但是到了婆家之后呢，有很多家规的限制，她可能左三步也要小心，右三步也要谨慎。 弟兄姐妹长久以后他怎么样，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中文这个故事，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她成了婆婆之后，她甚至比她原来的婆婆还要的严厉，还要的规条。这就是生命的窒息。她原来那个生动活泼的生命，现在就是暮气沉沉。同样，外在的规条也容易使我们基督徒生命受到压抑，之后对别的弟兄姐妹往往也有很多的论断和苛责。你看张三这样说，他还是基督徒吗？李四居然这样做，他哪里是得救了？所以充满规条的这个教会中间往往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论断和指责。所以我们看守规条，它不仅对肉体的情欲的克制没有功效，它还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带来很大的亏损。保罗在这里说，这些服从诸如此类的规条，就仿佛在世俗中生活，就在像在世俗中生活。哇，我们刚才说我们的信仰就是活的，我们难道是要按照世俗的方式活着吗？弟兄姐妹，不是的，这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刚刚读了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在这里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第三章三节就更清楚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弟兄姐妹，神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已经死了，神早就没有对我们有盼望。但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要设立这样或那样的规条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人呢还是有盼望，我们还是觉得自己不错，所以我们还在那边挣扎，还在那里立志，还在那里努力。我们从圣灵入门，还在靠肉体成全。所以啊，我们很多时候白白的吃了很多的苦头。我在这里今天要请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死了没有？我们死了，我们还没有死透。我们常常在观念中死了，但是我们在实际经历中还没有死。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只配挺钉十字架，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就是已经归入主的死，与主一同埋葬。我曾经说过，敬礼是一个很好的画面，就是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跟基督联合。我们六月二十九号将会有教会今年以来第二次的受浸聚会，所以我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大胆的这个接受敬礼，因为敬礼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对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于我们的信心实在太重要了，对于我们的教会也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受浸是公开表示我加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其他弟兄姐妹，尽量不要错过这个圣典，我们六月二十九号。这是我以前唱的一首诗歌。我知道我们教会在受浸之后这个唱的是一个 Happy Day。 我在国内教会以前是唱这样一首诗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熟悉。完全了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为什么旧人必须定时完全了结？弟兄姐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才能有突破。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会局限在我们原有的范围里边，就是老我垂死挣扎。我们到尽头了，神才能很好的做工。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看到现在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天然都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保罗曾经这样豪情万丈的宣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突破。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方法不是让我们简单的效法，我们像主耶稣一样，不是我们这样一种外面的想学习来封好榜样，也不是在那里求让我们做出来像基督一样，乃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根本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们看见在这里面有不同吗？不是效法主的生活，也不是神给我能力来活出一个生活，乃是根本不是你我这样一个人，不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基督活在你我的里边。我在这里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仅仅为人代死，也为人代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这就是为人代死。但是之后他复活升天，成了赐生命的灵，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代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两面，基督他不但为人代死，他也为人代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非常的喜乐。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他是监狱书信之一，当年保罗在监狱中他写给圣徒们的信，他说到他仍然欢欢喜喜祈求神，他的秘诀就是基督为他代活。他说无论生死，他知道这个监狱不是那么好做的，无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你们身上究竟是谁真正活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基督里面，这是非常非常之真实的。首先我们看同钉十字架，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是主升天之后才信主的，保罗为什么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呢？没有啊，耶稣基督他一个人钉了十字架，没有人跟着他陪，他的门徒们基本都跑光了。但是保罗为什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了吗？因为当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一面看到主耶稣把全人类的这个罪孽他担负在他身上，他还有一个就是神将所有的创造，旧的创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钉十字架为一个界限，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有的旧造被了结。所以保罗他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保罗也在里边， 所以说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弟兄姐妹，1900多年之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我都在其中，你我都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这是一面。第二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不断的凭着信心接受这样的事实。阿们，是的，神，我只配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与你同钉了十字架。如果我们还在那边立志，还在那边自己努力，还在那边挣扎，神所做的一切，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基督为我们所钉的十字架，就不会发生功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说，主啊，我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不行，你行，我不能活，你来带我活。保罗甚至还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哇，这个话非常的厉害，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说保罗现在就是基督了，不是的，而是说保罗活着是因为基督，离了基督保罗不能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 apply to 我们的，我在我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活着是因为基督，我们离了基督我们乃是不能活。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未信主之前，他是一个非常的堕落的人，他沉迷酒色，但是感谢神，他后来悔改信主。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位老相好。弟兄姐妹，老相好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以前的，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妓女。这个老相好呢去引诱他，但是奥古斯丁却是这样答复他，他说，以前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是信奥古斯丁，新旧啊，以前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所以奥古斯丁他非常非常的明白基督徒生命的真相，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要有个突破，我们要把自己原来的范围里边突破，我们要达到一种新的地步，就是我已经死了，基督活在我里边。哥罗西书还看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活，我们要追求上面的事。保罗说，我们当追求上面的事，特别提到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当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我们与主复活的人在灵里就是与主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坐在这里什么？这里是我们的会堂，坐在 Livonia， 但是还有一个实际是什么？你们一同跟基督坐在天上，你们乃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天上的国民当追求天上的事，也就是神的事，神国度的拓展，教会的复兴，神公义的实现，都是我们应当所求的。主耶稣也曾勉励我们，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还要有属天的眼光。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疾病，有艰难，有困苦。中国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不要以为我们相信神我们就万事大吉，我们行事一片大好，没有任何灾难的事，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跟不信的人有重大的区别，是我们不灰心丧胆，我们不悲伤忧愁，因为我们看到活泼的盼望，看到永恒的荣耀。就像基督当年他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疾病临到，如果你患难临到，我要在这里鼓励你，仍旧欢喜快乐。虽然我们的人生遭到挫折和失败，但是我们依旧信心满怀。虽然我们的眼睛含着泪水，但我们的嘴角却堆满了微笑，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仍然活着，他与我们一同坐在天上。现在主耶稣甚至还为我们代求，追求上面的事，我们必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保爱神的话。追求上面的事，我们必定威神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看重自己作为教会成员的身份， I'm a member of church。 追求上面的事，我们也珍惜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正是我们的弟兄，他正是我的姊妹，他正是何等的可亲，他正是何等的可爱。追求上面的事，我们也必履行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对世上的灵魂有真实的负担。哥罗西书还说我们不思念地上的事，这里的思念在原文当中有全心全意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其上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新约的圣徒不要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地上。什么是地上的事？就是世界里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通俗一点说，就是物质的需要、感官的满足和今世的成功。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地上不少的基督徒缺乏生活见证，甚至有人跟我说，基督徒跟地上的人，就是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值观，我们依然顾念地上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这样勉励弟兄们，他说：“今天许多人行事仍然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对我们的警戒。但是保罗接着还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不仅仅是在地上为我们的朽坏的食物劳碌，我们也不是为我们的子女劳碌，俯首甘为儿子牛。我在这里说俯首甘为儿子牛，大家是不是会笑？因为这个是我知道黄弟兄你听不懂这个，因为中国大陆非常这个热门的这个作家鲁迅，他有一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把他这个孺子给为儿子，俯首甘为儿子牛，就是父母为儿子做牛。我们乃是在地上等候主，我们乃是等候主的人，等候有一天 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乃是同心建造。当年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为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一同起来。今天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一同起来，你们要一同起来参加教会的服事，你们要一同起来传扬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他甘愿放弃地上的宝座，降卑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牺牲，这样一位基督今天也住在你我的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服事？今天你是否愿意起来参加教会的服事呢？你是否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来为建立弟兄姐妹费心费力呢？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尼托森弟兄曾经这样说过，神看重我们的所事，超过我们的所做。我们所算得数的工作就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地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突破，我们一定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完全倒空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样一群本是尘土的人，我们今天有了活泼的盼望。如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已经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谢谢主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真相，看不见这样的真理，我们在生活中也要这样行，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求你圣灵亲自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一同起来，我们参加服事，建立弟兄姐妹，成全圣徒，我们一同起来，我们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将更多的灵魂带回来归向你。主，你亲自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下一周我们有没有要出远门的？这个有没有？如果有出远门的，我们可以为你们带到。Youth Group OK， 好，我们也为 Youth Group 去 camping 祷告。